සමන්තා චක්කවාලේසු අත්‍රා ගචන්දු දේවතා සදම්මං මුනි රාජස්ස සුනන්තු සාග මොකදං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ඉතිපිසෝ භගවා අරහං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ධ විජ්ජාචරණ සම්පන්නෝ සුගතෝ ලෝකවිදු අනතරෝ පුරිස ධම්මසාරති සත්තා දේව මනුසානං මුණ්ඩෝ භගවාති ස්වාඛාතෝ භගවතා ධම්මෝ සන්දිට්ඨිකෝ අකාලිකෝ හේහි පාසිකෝ පච්චත්තං වේදිතම්බෝ විඤ්ඤූහීති සු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උජු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ඥාය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සාමීචි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යරිදං චත්තාරි පුරිස යුගානේ අට්ඨ පුරිස පුංගල හේස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ආහුනෙයෝ පාහුනෙයෝ නක්ඛිනේයෝ අංජලි කරණේයෝ අනුත්තරං පුඤ්ඤකෙත්තං ලෝකාසාති හේ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ම්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හේ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හේ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තනත්තයං යනි ලබෝතානි සමාගතානි බුම්මානි වායානි වා අන්දලිකේ සබේව බෝතා සුමනා බවන්තු අටෝපි සාකච්ච සුනන්තු වාසිතං තස්මාහි බෝතානි සමේත සබ්බේ මෙත්තං කරත මානුසියා පජාය දේවාචරත්තෝ ච හරන්තියේ බලි තස්මාහි නේරක්කත අප්පමත්ත යං කිංචි විත්තං ඉදවා හොරං වා සග්ගේසු වායං රතනං පනීතං නනෝ සමං අත්ති තථාගතේන එදම්බි බුන්නේ රතනං පනීතං හේතේන සච්චේන සුවති හෝතු කයං විරාගං අමතං පනීතං යදා ජගා සක්‍යමුනි සමාහිතෝ නාතේන ධම්මේන සමාත්ති කිංචි එදම්බේ ධම්මේ රතනං පනීතං හේතේන සච්චේන සුවති හෝතු යං බොණ්ඩසෙත්තෝ පරිවන්නයේ සුචින් සමාධි මානන්දර කඤ්ඤමාහු සමාධි නාතේන සමෝන විඤ්ජති යදම්බි ධම්මේ රතනං පනීතං නසුවාති හෝතු යේ පොංගලා අත්තසතං පසත්තා චත්තාරේ තානි යෝගානි හොಂತಿ තේ ඩක්කිනෙය සුගතස්ස ශාවක ඒතේ සුදින්නානි මහාපලානි යදම්බි සංගේ රතනං පනීතං සච්චේන සුවති හෝතු Yesuppayutta manasa dalhena nikkamino gotama sasanam hi te patipatta matang vigaya ladamuda nibbudin bunjamana idambi sangge ratanang panitam cena suvati hotu yathindakilo patavinsito siya chatubhivate viyasambhakampiyo tadupamang sapurisang vadami yo arya satchani avecha passati idambi sangye ratanang panitang etena satchena suvati hotu ye arya satchani vibhavayanti gambhira panyena sudesitani kinchapite hondibusampamattanate bhavang attamang ariyanti idambi sangye ratanang panitang etena satchena suvati hotu sahavassa dassana sampadaya tayasu dhamma jahita bhavanti Sakkāya ditti vicikicchitañca sīlābhataṁ vāpi adatti kiñci catuhapāyehi ca vippamuttu idambi saṅghe ratanaṁ panītaṁ hetena sācchena suvāti hotu kiñcāpi so kammaṁ karoti pāpakaṁ kāyena vācā udacetasāva Abambo so tassa paticcadaya abambata ditta padassa utta idambi sangye ratanang panitang etena sacchena suvati hotu vanapagumbe yata possita ge gimha namase patamasmi gimhe tadupamang dhamma varang adesai nibbana gamin paramang hitaya Idambi buddhe ratanang panitang etena sacchena suvati hotu Varo aranyo arado araharo anuddaro dhamma varang adesai Idambi buddhe ratanang panitang etena sacchena suvati hotu Kinang puranang navam natti sambhavam viratta cittayati ke bhavasmi Tekhina bija avirulhi chandani bandhi dhirayatayang padipo Idambi sangye ratanang panitang Chena suvati hotu Yani labhutani samagatani bhummani vayani vandalike Tathagatang deva manusa pujitang buddhang namasama suvati hotu Yani nabhutani samagatani bhummani vayani vandalike Tathagatang deva manusa pujitang dhammang namasama suvati hotu Yani nabhutani samagatani bhummani vayani vandalike Tathagatang deva manusa pujitang sangang namasama suvati hotu Etena saccha vajjena sotti te hotu sambada Etena saccha vajjena sabba rogo vinasatu Etena saccha vajjena hotu te jaya mangalam Yangdun nimitang ava mangalam cha yochamanapo sakunasa saddu Papagahudu supinang akandang Buddhanu bhavena vinasamendu Yangdun nimitang ava mangalam cha yochamanapo sakunasa saddu Papagahudu supinang akandang Dhammanu bhavena vinasamendu Yangdun nimitang ava mangalam cha yochamanapo sakunasa saddu Papagahodu supinang akantang sanghanu bhavena vinasamendu Sabbitiyo vivajjantu Sukhidigayuko bhava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antu sabba devata Sambha Buddha Nubhavena Sada Suti Bhavantuti Bhavatu Sambha Mangalam Rakkantu Sambha Devata Sambha Dhamma Nubhavena Sada Suti Bhavantuti Bhavatu Sambha Mangalam Rakkantu Sambha Devata Sambha Sangha Nubhavena Sada Suti Bhavantuti Nakatta yakka bhutanang papagah niwarana Paritassanu bhavena hantu te sang upadhavi Sabbe buddha balapata pacheka nanchayang balang Arahanda nancha tejena rakkang bandami sabbasu Dukkha pataja nindukkha bhaya pataja nibbaya Soka patajani soka hontu sabbe pipanino Akasataja bummatha devanaga mahin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mbuddha sasanang Akasataja bummatha devanaga mahin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mbuddha desanang Akasataja bummatha devanaga mahin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mbuddha savakang Chirang rakkantu mangparang ittavata chamehi sambadam punya sampada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iya Ettavata chamehi samb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Ettavata chamehi sambadam punya sampadam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Kāyena vācā cittena pamādena mayākata Acchayaṃ khammame bandhe bhūri paññā tathāgata Kāyena vācā cittena pamādena mayākata Acchayaṃ khammame dhamma sandhītika akālika Kāyena vācā cittena pamādena mayākata Acchayaṃ khammame saṅgha puṇyakheta anuttara Imina puṇya kammena māme bala samāgamo Sattaṃ samāgamo hotu yāva nibbāna pattiya Idang me puñña hasava kaya vahaṃ hotu Idang me puñña nibbānassa paccayo hotu Mama puñña bhāgaṃ sabba sattānaṃ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ṃ puñña bhāgaṃ labhantu Sādhu, sādhu, sādhu
对，今天是刚好啊，我们团体主席啊，Vijayananda 他想要这个守这个沙弥节啊，那我们也好啊，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这个讲座以前呢，大家来学习啊，我们哎呀，可是还没提到，提还没提完，哎呀，这样就来不及了，就慢了一点。没关系的，听完法了哦，我们再安排一个时间哦，好不好？可能午饭后，你是可以讲。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更好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个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因缘是生活上很管用的东西。那就在这个古时候啊，我们的佛陀在菩萨道的时候啊，有一回啊。我们菩萨诞生成一个猴子，很壮的猴子，像一个小马一样啊，很壮。然后这故事可能你们听过了，再听一次。那这时有一个走去一个猎人，去森林里面就迷路了， 在那个山谷里面，不怎么掉下去了，就不会走不出来。那么这个小猴子呢，这个猴子呢，他就想那菩萨呢，他就想要把他救起来。可是他想，怎么呢？我有能力救他吗？他在想，我有没有能力救他？那他怎么做呢？他就拿起啊，去拿那个石头，就扛那个石头啊，拿着一粒大石头去试试看，因为他想，我到底有没有能力扛这个重量？他扛，哎，可以，他觉得他有把握，他就下去啊，把那个人救了起来，把那个人被救了起来。啊，当然那个故事后来是说到，他救了起来过后，他就很累了，累到精疲力尽，他就倒下去了。他救了起来，他倒下去，他精疲力尽过后，他倒下去，刚好他睡躺在那个猎人这样啊，他的旁那个腿上啊，那猎人当然是那个是很心很毒的啦，他不管这个是救命恩人，他也不管，他想我现在饿了，这是我的食物，他就拿起一个大石头要敲他的头，后来流很多血，他就跳起来，一敲他就跳起来，然后跳起来他觉得，哎呀，这个人太可怕了，太狠了，你这样子救他，他还那样子要杀害你啊！可是他的心里面呢没有嗔恨啊，他对这个人只是觉得他很可怜啊，这个人的恩将仇报很可怜，然后过后还是要带他走出森林，然后从一棵树跳到一棵树这样，然后一路上有血迹，然后呢，这个人呢最容易跟着那个血迹的那个路呢，结果就走出了这个森林，然后后来呢这个猴子也死掉了。那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以往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着重的是他的那一个慈悲心，就是在他被伤害的时候呢，他还能够对受到伤害的时候呢，他还能够对众生呢那怎样的慈悲心，他能够就是他的慈悲能够包含不只是对方的苦，也能够包含对方的恶，就是对方的苦因。这是那个猴子，我们的菩萨的那个德行和力量。今天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要讲的是另一个层面，就是你看呢，他要去扛那个人扛起来之前，他试一试他的力量，他拿一个石头带试一下他的力量，试了过后他知道他可以扛啊，他知道他可以扛那个人，背那个人起来，他才去做。那这代表着什么呢？菩萨的一种智慧。凡事先查一查因缘，看一看因缘，考一考，再试下了先。可以的他才做，不可以他不做。那也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如何观察因缘。如何观察因缘？你怎么？因为我看到很多世间的痛苦，就是我们做事不对因缘，我们以为可以，他不可以；我们以为不可以，他可以。就是这些，让这个世间很多的苦就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好意，因为我们不懂观察因缘，那还有问题就出来了。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如何观察因缘。好，你看呢，很多父母亲他教孩子，他们是完全是爱心是好意的，他要教那个孩子成才啊，用功啊什么呢，可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了解自己的孩子，他就没办法教孩子，他没有能力了解他的孩子，那就很难了，他不知道他的孩子的承担力在哪里。好，你看到那些父母亲啊，你没有看过那些父母亲塞食物给孩子吃的，你要吃啊，要吃胖一点啊，就塞，孩子就吃不下了，而且很难了，他再塞。以前小雷巴拉搞微信啊，他教我哥哥的时候啊，他讲要吃蛋黄，吃蛋黄才记性好，会聪明。结果我哥哥啊，小小的时候要去读书上幼稚园，什么鞭子拿在手里，吃蛋，两粒蛋还是一粒，两粒鞭吃蛋，哇，那个他吃到几趴，然后我就在那边很羡慕，怎么没有我没有蛋吃， 啊，因为我还没有读书啦，好像那个孩子现读书那个有的吃，我们家里不富裕了，也并不富裕，所以呢，只是啊，要读书的才有可以吃蛋的，你还没有读书，暂时不用吃蛋。我又羡慕，我想吃蛋的流口水，没有蛋吃，那个吃蛋吃到趴的，天天吃两粒蛋，啊，他吃到趴受不了了，鞭子鞭打在桌子上了，当然了，妈妈是疼孩子的，没有要打在孩子身上，还是鞭鞭桌子。结果我哥哥就很鼓啊，要给我吃蛋，啊，又是蛋，啊，吃到怕，这样，其实很简单而已。你看有些时候喂那个，那父母亲喂孩子吃粥，时间又不允许，他讲他你太久了，用我太长时间塞塞塞，结果那个孩子吃到很苦的，啊，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妈妈？有没有？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妈妈？要把孩子养胖啊，其实很简单而已。你就放他玩，他饿了他就会吃。你看那些穷人家的孩子没有管这样多的，有些那种乡下的孩子啊，一养养七八个的那种，你几时看过他的母亲这样子一个一个来喂啊，讨好啦，讲好话啦，然后哎呦没有这样辛苦的。孩子玩玩个他东西煮啊，妈妈没空，还要晒，还要去耕田的，啊，你们自己去拿齁，乖乖的孩子乖乖去拿，结果养到大大只也是很壮很健康。一样的是现代的人因为一个错误的理解啊，以为要这样这样这样，可是你不了解他要饿了你给他吃他就刚刚好吃的吃得下，吃得而且消化得很好，他还没有饿你硬硬是塞他就承担不起，他就很辛苦的。好，也有一些时候他们讲啊，这个你一定要给哥哥吃多少姐吃多少，然后啊，他就不紧张了，反正我一定有的吃，所以他就去玩玩玩，也是说他也不想吃，可是很简单而已，想吃的吃，不想吃不吃，我就放在那边，你迟一点来你就没有了，那他可能就会，你不要紧张，他饿肚子，你不要紧张，他真的饿了，他没得吃了，他看，哎呀，我在那边玩了一轮，来回来的时候都没什么好吃的东西了，那么以后他就不会乱乱的跑，所以你看穷人家教孩子，乡下的人教孩子很容易的。现在的人有钱的孩子就是一个的那个特别难教，一个你就教不了啊。可是呢，乡下的教七八个都教得了，是怎么样搞出来的啊？因为你们不了解那个孩子的需要，你在因缘不对的时候，你硬硬的塞过去，他就不能，结果他的价值就很大。是你要我吃，是你要我读书啊？然后父亲问孩子。有一个啊，有一个传说是有一个做父亲的，他的孩子啊，我叫你读书，系你得系我得，那个孩子讲你得，听到你明白吗？我然后父亲讲，我教你读书，你得还是我得？那孩子讲是你得，为什么你得呢？是你这样需要吗？我都没有需要，你需要啊。所以呢，这种东西就是父母亲用一种过度的时候，或者不了解因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真的，这是一种情形。所以要了解因缘呢，其实你就要看有很多个层次了解，我讲一些是你们能够用的层次，看承担力。你要怎样知道一个人承担得起多少呢？很简单的，其实你看到一个人扛那个东西的模样，他扛到很辛苦，一直喘一直喘的时候，摇摇摆摆的走路都不稳了，你知道他承担不起，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是你觉得他轻轻松松，即使是100斤，可是一个大力士他拿起轻轻松，他就这样子走很轻松啊，那个就是他承担得起，很简单的道理。像我们一起去跟一个人去跑步，你看一个人他也跑跑很轻松，还可以跟你讲话，轻轻松松，他这个根本是小儿科，这个还是没有事情。另一个他跑，他一直在喘，一直在喘，一直在喘啊！你知道他不能了，他已经到了他的一个 limit， 他的一个极限。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常常我们父母养孩子也看不出来，教孩子读书也会逼着孩子发疯或者自杀？其实很简单，是因为自己里面有执取，先入为主的自我，我认为一定要这样啊，那就苦了。当你一天认为你一定要这样，你的孩子一定要这样，你根本没有去想他承担得起承担不起，我的孩子一定要拿第一名，然后另一个孩子也像我孩子一定要拿第一名，结果呢，如果 只有第一名才能够活下去的话呢，一般有40个人39个活不下去。为什么呢？只能有一个人第一名。所以这种情形就是他没有看孩子的承担力，他只是想我要做到这个，我一定要这样。所以很多人这个时代就是这种情形搞出来，精神压力啊、忧郁症啊，都是这样子搞出来，我一定要这个，没有想我承担得起吗？我一定要我的孩子达到这个，没有问一下我的孩子承担得起吗？那么大概你们现在已经开始了解，承担得起就是拿得起，对不对？承担得起。那么我们在心灵的领域，心理的领域，你要知道你承担得起吗？你要知道别人承担得起吗？先看自己，先学会看自己的承担力。那么一个人你要看他能不能承担的，那你就看他怎么他得到的时候或者他失去的时候他怎么样。一个人得到的时候啊，很简单，那个王位不是每个人做得了的。那个王位我告诉你，你找一个不同的人，如果是他不是做王的人呢，你叫他坐在那个王位上的时候呢，他就慌了，他就不舒服了。你给一个猴子一把剃刀，他每两下子剃到自己的脸全部是出血，那么那肯定他承担不起剃刀。就是这样而已。所以那一个当你在做一样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到你的心已经动了。他已经失去了他的自然的时候，那就是说你不能够在自然的情形下承担这个东西。当你很能够承担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在得到的时候、失去的时候，遇到这跟这个因缘交流的时候，你的心还保有它安然和自在自然，没有压力，那只是你承担得起，那就是你承担得起，很简单。所以要知道自己承担得起承担不起，你就看得到那个因缘，走入那个因缘的时候心乱不乱。有些人承担得起每个月拿1000块的薪水，突然间得了一个复利部彩票，现在是几百万200万300万惨了，他马上他的心跳有加剧，他马上不知道做什么，马上整个人不一样了，那其实他承担不起的，搞不好他会出问题的，很简单。真的是承担得起，他就会很安然，很安然，这样子。那么在其他的领域呢，在领导的领域呢，要知道一个人承担得起领导的角色，那个角色他承担自己承担不起呢，你看他能不能经得起一个领导所要面对的种种的考验，得啊、失啊、威胁啊、引诱啊，种种啊，然后他不慌，他还是保有他原有的自然，他并不会因为有得有失而失去他的自然，他还是过着他原来的他的美德也不会因为得到什么名闻利养啊还是什么，他就失去他的美德，也不会。好不好，你称赞他，你骂他还是什么，得到人家称赞的诽谤，他心也不动心，他也不会慌，也不会乱，也不会容易苦恼。那么这个人你可以知道，这个人担得起一番东西。其实讲到完就是心，你的心的自然，你能够保有那个自然，甚至会更强，让你承担得起。同样的，就看看呼吸也一样的。很多人来问我，我几时才要看这个光明？很简单，你试试看，你瞄它一下，你瞄那个光明的这边一片光的时候，你瞄它一下，它更稳更强啊，那就是你承担得起的，你就是可以继续看下去。如果你瞄它一下，它就慌了，就乱了，就闪烁了，那就是说时间还没到，那就不要看。你就还承担不起下一个指示。禅修是如此，生活也是如此。那么一个族群，你要知道他承担得起承担不起，继续的发展下去，你看他能不能和谐你看他能不能承担意见不同一点意见不同不能的他的意见不能的大家不会面对那种意见不同的化解，因为总是有意见不同，可是他承担不起这一群人，你看一点小小事他就乱糟糟的， 那么最好不要发展，好好的乖乖在那边继续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搞好自己的事情才来发展。内部工作还没做好的话，就不要向外发展，一定承担不起的。你给他更大的东西的时候，他就迟早有一天垮下来，或者是表面功夫怎么包装都好，他一定会垮下来的。很简单而已。所以当初我们带起大家的时候，我带起大家这个时候，我是怎么讲的？我讲啊，因缘还不对，我们不要对外发展太多，我们就闭门保守一点，因为我们还不确定我们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大家要一种好的共识，和谐团结，真的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啊，意见不同，想法不同，可是懂得化解，懂得处理啊，那个就是开始成熟，那么又可以进一步的再发展一点啊，那么再更大一点的时候，还能够保持原有的和谐团结，而且能够面对大家的不同，而且也能够化解得很好，处理得很好，那么就可以再发展一点，就是这样子。承担力，看你们能不能承担。那么也要看好，你要知道一个你要看到一个出家人呢，如果他收得起供养收不起供养，你看他收供养的时候，他收了过后他有没有善用，他有没有把这个供养收了，这些供养他有没有用在他的生命的提升，戒定慧的提升啊？如果没有，他在那里放逸的，那他承担不起的，他准备要还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是如果他有做好一个福田的工作，那他受之坦然。佛陀讲，如果他有三波慈心，他受人家的供养都很受得起的，不要讲修到哪里，只是有三波慈心而已。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他是继续的造苦因啊，这就不能了，那不能了啊！如果是造苦因就不能。那么我们做老师看学生受得起法受不起法是怎么看的呢？也一样，就像喂孩子一模一样的，你给他一道指示，看他有没有自行，这道指示没自行，你不要去想下一道啊，有没有恭敬心，有没有人能够为法付出多少啊，如果他能够付出的很有限，那他的承担力肯定很有限。很简单诶，你要知道一个人能不能受法，你就看一下就知道。所以整个因缘整个生命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依法如实，法不可以乱。可是不只是法不可以乱，你做的东西你那个原理要对，规则要对，你要契合那个因缘。因缘不符合，你去硬硬的去执去牵强，它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很多人很多族群他们乱起来，或者是生命搞到一团糟，就是因为他们给自己承担不起的事，他要自己承担不起的事。当我们要我们承担的不起的事，我们就要给自己的所要的东西压扁，真的一压垮的，因为我们要我们承担不起的事，没有那个足够的条件，没有那个基础，没有那个根基，我们要高楼啊，那个高楼有一天塌下来的话是伤害力非常大的。那我们要好的东西我们要承担得起啊。现在很多人修行的时候，他是说啊，我要成精，我要得到涅槃，我要得到道果，我要跳出轮回，可是他只是要结果，他没有问自己我承担得起吗？他没有问自己我自己有没有好好的改变我的性格，有没有好好的提升纠正排除我的缺点，我有没有让自己一直在增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法的力量。如果没有法的力量，要法的结果，这个是很不真实的，很不真实的。我们要有法的力量，我们真的有拿出那个法的因，这个善法的时候，内心有很多善法的时候，我们寻求那个法的结果才可以的。所以如果我们又没有专注，又没有想要有定力，又没有好好的把妄念排除，又没有对它完全感兴趣，又没有放下世俗的想法，我们又不能够放得下，然后我们又没有真正的带着清净心来修行，可是我们要得到出尘，那我们肯定有很多的挣扎和失望，因为我们要的是我们承担不起的事。我们应该问自己，怎样让自己更承担得起？ 身心都要承担得起。身心都要承担得起。像现在我们在发展的时候，我讲一个现在的经验，其实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个也是有感而发。我就看当教学生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人数到了一个程度，我觉得很累了，累了，跑来跑去不能再教这更多了，再教更多的话，我们会到时呢自己的身心会真的是搞到累了，自己的工作会做不好。好，我觉得要停了，人数要不能够再增长下去，除非有多一个助手，或者除非我的力量又再一步的加强，不然的话我想要适可而止。学生是不是一直增加的？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拒绝好一些。为什么？我是怎么知道？我觉得已经到了差不多的一个领域，会疲倦，身体开始不行，疲倦，教教一下开始，有些时候因为要处理很多事，也要商量，要讨论，而且很多时候会花很多时间呢，要跟自己身边的人，要跟他们讲解为什么怎样做决定，为什么我这么做决定，要达到一种更多的共识，要教育身边的人，给他们知道这个整个过程它不是偶然的，它是经过这样子的一番的思虑考量演变才会有今天。所以这些东西要慢慢的达到内部的那种和谐和沟通和运作，那么那种里面的共识。可是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累了，觉得开始已经累了，要跑两边，这个今年的瓦萨是特别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年呢来了一群那种女众那边来的不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啊，真的不同，还要文化不同的话还要一番艰苦啊，特别的花时间，只是为了处理那个文化不同的问题。不能了，告一个段落，不能再接，不能再随便接，除非是那种很容易教的，不能再随便接，我们累了，心还可以，身体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休息。像今天我去托钵回来的时候就开始有点晕了，有点晕了，还好刚才我去休息还好有人替代表我给戒，那休息一下精神好一点。我是通常很快恢复的通常我要恢复身体的精神很快就可以恢复，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需要一点时间去休息，很快就可以恢复可是刚才回来有点晕了，我想不行，再这样子下去会搞垮的时候还不是惨，大家也不能帮到大家。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一个差不多的极限，我们就要开始知道适可而止，再继续的充实自己的身心能力。可是心还可以最近发现到在教学的时候，心的能力真的是作为一个领导的或者是导师的能力慢慢的在增强现在我在学习了解另一个文化。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我们来讲呢，比如说南传的世界里面，忏悔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件事情，讲忏悔忏悔咯，对不起就是忏悔，我们也不会分道忏悔跟道歉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忏悔就是道歉，道歉忏悔，讲一句对不起也就是忏悔。可是在北传的世界，忏悔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要叩头要顶礼要什么的我们不会嘛这个学生犯了一些错误，冒犯了干扰到大家，你跟他忏悔，哇他的顶礼他觉得怎么这个师父这样残忍，在他们北川的世界里面，忏悔是有断头戒啊那种啊泼大戒啊才做的因为那种很严重的错事他们才要来跪香啊忏悔的我不知道小事情，可是我们的想法是大事小事不对我们就坦诚嘛，对不起，跟居士也是可以忏悔的我们可以的可是他们跟居士绝对不可以忏悔，只能够道歉道歉跟忏悔什么差别所以可是还好，在我面对这个考验的时候我给学生骂了一顿，写信训我一顿，你太狠了，太残忍了，太残酷了，这样，然后太不像修行人，我杀掉去了，我给我的学生骂我太不像修行人，但我就不可以做你师父了我傻傻，我真的骂他，我想 我这到底我做错什么？而且所有的那些侠类都没有人觉得我错，因为我们南传的人没有一个觉得我错嘛。嗯，我说这个教你忏悔是大众面前做的事情，很简单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哎，可是别人会反应很激烈哦。哎呦，我讲我是很惨了，我讲。可是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封信的时候，我就静静，哎呀，这样啊，我是承担不起了。这个我教不来了，这个我因为我完全满头污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太残忍太残酷了，太不像修行人，我想来想去都搞不懂。可是我就觉得哎呀，就是这样的因缘生因缘灭，一定是我以前有骂过我的师父还是谁，这样这样子想，可是不起苦恼了。没什么苦恼，后来我就想，这个东西搞不清楚，叫那些北川的来谈讨论一下。到底是什么事啊？到底是什么事啊？他们说，班爹，怎么你出手这样重呢？这样，我说是吗？真的，他们一致的我，他们全部都同一致的，我就讲，都讲我是我出手很重，叫他忏悔。为什么呢？这样大件事情，这样小的事情，这么你叫大家忏悔？我讲对啊，我们大事小事都忏悔的。所以一明白过后，我才知道这是文化的不同。文化这么就好笑了，大家就讲起来就没有什么事了。然后过后，因为我的心里面也没有去恨学生，也没有挂碍，所以这个学生跟我忏悔过后，后来他主要忏悔讲没有了，没有，师父我不明白你们的文化也误解，我就好了，算了，就一件事情就没有了。可是我看到的是，就是当我们有那个宽容力的时候，我可以包容，就骂了我也不介意啦，反正打一场误解而已嘛，文化不同而已嘛，过来就算了，只要你不介意我也不介意，也没什么事情，这样子只要我们还能够这么做的时候，我还能够承担，还能够再借，就是说艰苦的学生我们也借得来，就是这样，也借得来。可是如果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导师，他到了一个极限，他不能够再承担的时候，不能宽容啊，不能什么，那他就是要，他要知道他实在是不能再做更大的事业或者是更大的那个功德，他做不起。可是宽容也要看，有一些人是不讲智慧的宽容，就是拿法来当人情卖，是非不分，那个也不能了，他也承担不起，他讲我是很宽容的，什么都可以包容我刚好这些学生就告诉我，哎呀，班爹，你要学他们有包容心。他讲，学他们有包容心。他讲一个北川的法师讲，现在我们不要分北川南川，就是你也可以，我也可以，什么都可以。然后我就跟他讲咯，你要这样子讲包容心的话呢，你要这样子讲包容心的话，南川不如北川，北川不如藏川，藏川不如印度教，印度教不如无神论者。我告诉你。Barack Obama 的话，他的包容心更大，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啊！他们是包容心更大的，那你要讲谁的包容大？我们不是这样讲的。我跟他说，包容心是你真的来，我不管你是什么宗派、什么背景，我一样的以善心待你，我一样给你机会。可是，在法上我们不可以乱，这个不是没有包容心，这是我们的法的立场要稳，这个是原始佛法。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不可以随便跟你马虎跟你掺水混乱啊！我们是不是我们讲派序，我们不是要讲派序，我们只是要把很纯正的原始佛法一代一代的传给后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法不能当人情卖的，我不能够拿这个法来随便一点，然后表现出我的广大人格宽容大量。宽宏大量不是这样子的，宽宏大量不是拿法来开玩笑的。我们是好，你来到我面前，我不管你是什么派，你来我一样好好的对待你，什么也不差，医药也不差，然后我照样的给你好好的照顾。你要学法，我也给你学法，我也没有叫你换了袈裟才来，换了服装才来跟我才教你，我也没有。你要学，无条件教你。只是管理不乱我说这里道场我们要管弘扬原始佛法，那么自然管理上一定是用我们已经把身心交给原始佛教的人群来活出这个原始佛法的理念。所以这个管理上我也不让，我跟他说我们这里不让你们别派的人来这里做管理，除非你真的把你的身心交给原始佛教。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明白，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还稳得住， 我们就是依法，我们如果还稳得住，我们就有信心走下去。任何时刻我们发现到我们受到一些很大的威胁，或者是引诱，或者是牵动，让我们法稳不住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小心，不能再扩展，不能再做了，就是说你开始承担不起了。你开始看到这个人很有钱啊，可是因为他很有钱，你就不能了，你就乱了，你的法就乱了，那你就要小心，你的法不能再广大。或者你看到这个人很重要，很有威胁力，或者是什么了，很重要，或者是什么啊，为了他一句话是道理不道理，合理不合理，你都要去做，那你想你的法开始乱，你就离了依法。你不能依法的时候，你就失去你的自然，那你就承担不起，不能再传下去就会出事。如实你要看你的因缘对不对，不只是你的法要稳啊，因缘也要对，真的。然后要知道这个如实，就是你能不能一件事情来到面前就只是这么样如实去认识它，如实去处理。如果因为有私心的关系，有偏爱的关系，有偏恨的关系，或者是什么，那就不能。好，或者是有些时候，特别是一个族群里面，一个族群里面有些时候就是有啊，可能会想法不同啊，意见不同啊，你们要这样的，他要这样的。那么你会，如果是通常，如果是有一天你的意见大家不被采纳的时候，你会不会有难受？如果有难受，就是你的承担力已经有限了。你一生起难受，就是说你都不是很如实了。一件事情就只是一件事情，为什么你要生起难受？如果有的话，如果有啊，你必须一样的，没有得色可言，没有得色的感受。也不是我得，也不是我舍，因缘是如此，就是如此啊。一个见解也好，一个观点也好，你不会为了你的观点来激动啊，来是什么啦，不会，你会很认真，很，可是心里面是超然的啊。如果你能够继续保有这份超然，你承担得起，你不会在乎自己有名利啦，有没有啊，你不会在乎人家有重视你啊，没有重视你啊，其实就是因缘生因缘灭，你没有这种心啊，你也没有说啊，我要得到权力啦，我要得到影响力啦，也没有啊。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其实最超，你任何一个处境你能够超然，就是表示在那个处境你承担得起。你不能超然，你就是承担不起，很简单的道理啊。如果是权力，对权力也要超然，对权力不能超然的人，他承担不起权力。就像很简单，你吃一样东西你消化不来，你就承担不起那个东西，就是这样子一件事情。那能超然就是你消化得了了，你不受挂碍了，你是主人的，你不是奴隶了。当你是主人你不是奴隶的时候，你就承担得起了，很简单的。所以当我们走在生命的路途上，不管你是出家，不管你是在家，不管你看的东西是属于修行领域的还是世间领域的，都是如此的。你的心还保有它的安稳正直，还能够依法，还能如实，然后还能够保有它的自然，那你的心还很自在，得失也很自在啊，那你承担得起。那么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往自己的承担力那边下功夫。如果你要承担的是禅定，那你就是需要让自己的心能够安分于寂静孤独，安分的快乐。如果你要承担的是同修对你的信任，那你至少要做到把戒守好好，身口也守好好，而且一直来做什么呢，那个信用啊什么啊都要好。如果你要承担得起龙天护法对你的信任，那你就要在黑暗中，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还守着你的法，你才承担这些龙天护法的信任。然后如果你要承担得起更高的法，那你要比如说你要承担自己无色的禅定，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定，那么你就要放得下对色界色法，物质 的那个放得下。你放不下，你就承担不起更高的。每一次我们承担得起更高的法执的时候呢，我们做的是什么？比如说你要从初禅上二禅，你要做的功课是什么？初禅你要反省，初禅是靠近五盖的。初禅还有寻思，寻思是比较粗的这个禅子，当初他帮了你入初禅，现在你要上二禅，你要舍掉它，因为它是比较粗的，你放得掉。那你要对那个更高的法要有一种崇敬，你要想二禅是比较殊胜的，二禅还靠向三禅，因为我迈向二禅，我就可以继续的向上迈了，向上进步，向上提升，不是卖东西的卖了 ，progress 啊 ，progress。那么你这样想的时候，因为有一股推动力，想往更高，也能够放得下更低的，那么你自然的，你等一下就可以反省了过后，再看着那禅相，你就可以入二禅。其实每一次你承担得起二禅，你就要放得下初禅；你要承担起三禅，你要放得下二禅。而且你不只要放得下，你要有那个决心，倾向于更高的法。一方面是要放，一方面是要培育更高的法。那么要承担起，要放下这个色界，你要能够迈向无色界，你要放得下色界。那如果你要承担的是不生不灭法涅槃，你一定要放得下生灭法，生灭因缘，你要放得下。那么为了要放得下，你就是要一直在关照这个生灭，生灭无常苦，无我无常苦，一直观察观察观照，观照到很透彻，无常苦很透彻，然后放得下，他可以迈向更高的，然后他就摆脱这个，他就迈向不生不灭法，一样的。所以你要知道怎样来承担，你就要明白它整个原理。你要承担什么，你就要明白那个原理啊。你要付得起代价，你要付得起代价，你要放得下，你才会得到更好的东西。好，现在你们要出家也一样，就是你要第一件事情，你要先能够接受你光着头出去，人家怎么看你，就是有些人连拖鞋走路，看到我们，我知道有人想要出家，看到我拖鞋走在机场的时候，哎呀，叫拖鞋的。他本来后来他就再也不提起他要出家的那个想法。他这个人，我们一听，我们讲，哎，这个人承担不起袈裟的。很简单的道理，你连那个面子问题你都放不下，你觉得拖鞋走路是耻辱的话，那你就不能了。你怎么能够受这个？那我们这个丛林 forest monk， 你去做那种 popular monk 没关系 ，forest monk 不能，也承担不起。啊，一点考验，一点这样小小的东西也承担不起，很简单的道理。所以生命里面整条路，你这样子看，其实很多东西都有那个迹象，有那个迹象，那个 pattern。你看一个人他做事情有头，没有中间，没有尾的，然后那个人他不用想他的法会成就，有头有中间没有尾的，他不要想他的法会成就，然后等到 last minute 才来冲的。那么看他的运气了，啊，这个还有可能会成就，因为看可能啊，那 last minute 一冲，他那个时候还有可能，因为还有希，可能有希望嘛，不知道。所以清净道路里面也是讲的，你看一个人去托钵，啊，如果他去托钵开始的时候，他有记得他的业处，中间或结束不忘了他的业处，这个他修行不会成就。其实这些东西，除非那个人从头到尾都能够延续，或者是至少到结束的时候。终最重要的关头你还会想起你的法，那个还有可能啊。一个人到临终的时候，他可能平时没有学法，他临终的时候还会想起他的法，那个可能还有希望投身到好的地方去。如果他一辈子都在修法，可是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他想哎呀，这个法到头来我修了这样久的法，现在还是要这样辛苦，他想放掉他啊，完了，一辈子的法就在最后的关键的时候他用不上。所以基本上你要看啊，做事有头没有尾的很难的，那个 pattern， 生命的 pattern 就很难，他承担不起收获，那个丰收，他只是会种，会浇水，会除草，会很卖力，等到真的是要去各切，要是丰收的时候呢，他不能了，他就总是有这个问题，有总是那个问题，他就是不能收获的，所以这个有了，所以这个业的这个模式是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运作。那你如果要得到什么样的好的结果？不要在果上去苦苦的要求什么，问自己 我有没有做到我承担得起？我有没有做到我承担得起？很多人告诉我他我要快乐，为什么我的生命这样苦？然后我跟他讲，什么让你苦？什么东西让你苦？他说，哎呀，那些人在讲我，在骂我，你就把它忘掉嘛。好，我忘不掉，那就好了，你就放不下苦，怎么能够不苦？是不是？那个火你放不掉，你还是要抱着那个火，然后你讲，为什么我这样苦？为什么我这样热？很简单，你放不下那个火，你抱着那个火，当然是苦了。所以很简单的道理，生命就是这样子看，生命就是这样子看。你要得到你要的，你要愿意为他付出他应有的那个代价，然后你能够当你承担得起的时候，当你真的放得下，你就承担得起。你能拿起放下的人，通常你的承担力是很强的。那你承担得起的时候，那你自然的就会得到好的东西。如果你真的能够长时间安住在你的呼吸上，长时间安住在那边，很清静，也不苦恼，也不为了那个得失钻这个东西苦恼，什么都不苦恼，那你就开始承担得起禅相。你能够不给禅相迷惑，它一下子稳定不稳定，你就不理它，一直等到它完全稳定的时候，你才专注它。而且在专注禅相的时候，也没有怀疑防的那个心，也没有，也没有距离的心，也没有抱着死抓不放的心，也没有那种紧紧的心，没有，很自然对着那禅相，你就是一种自然。那么你承担得起那个禅相的变化，你还是很自然，那你就承担起更进一步的四相。四相你承担得起的时候，你能很自然的看着它，也不紧张啊，你就承担得起入初禅，就是这样。整个过程都是这样，整个生命都是这样，整个修行都是这样。所以多在自己的承担力那边多下功夫，不要去埋怨，埋怨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去埋怨，真的。那么我也跟我的学生都有这样讲的啊，他们说来跟我学，我讲你要先了解你的老师是谁啊。我们这里有一个这样子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每一个人的对和错，我们是都是公开来学习啊，互相的在学习，没有所谓的。有些人讲不可以，师父你要私底下跟我讲，我讲这样你就承担不起我的教法了。因为我们这里教法最主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排除我慢，放下那种让你自然学习的我慢。我们没有讲要用什么破除我慢的方法来让你完全断我慢，因为真正断我慢是阿罗汉圣道才能够做到的事。我们怎么能够用什么粗俗的方法来达到阿罗汉圣道才能做到的事？所以他们有些时候跟我，有一些学生也是跟我讲，梵天你就教我帮我破除我的我慢吧。其实还要我的就是叫我多骂他一点。我说不可以，我不相信这种的，因为我只相信如果圣道才能做到的事，我不会相信别的方法可以做到。我只是说啊，我只是训练他们，至少你要做到你的我慢不阻碍你受法，你的我慢不可以阻碍到你受法。然后我告诉他们，我要看的是你来什么借什么，我怎么教你你怎么接受。其实你能够来什么借什么，其实你的我慢已经不会阻碍你受法，已经不会太强，肯定阻碍一点点了，可是他至少你还能够接受那个法。如果你不能老师给你的什么来什么借什么，你还是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啊。像现在有些学生就告诉我啊，你要这样子对我，要这样子啊，他就跟我讲，我别的师父啊，他叫我什么师什么师，某某师某某师，然后意思是讲我叫他名字，直接叫名字不可以，那不行，你也要我叫你师，我就叫你名字，叫你名字还恭敬，我没有叫你空头人。佛陀是叫那个人，我慢很大的佛陀叫空头人啊，这样不能啊。所以有人你就承担不起那种直率的方法，很简单，我就跟他们讲，你要最直率的方法是最快的，最有效率，有话直讲是最快最有效率。然后我们这里在栽培一种这样子的一种学习文化，就是直率，大家直率的对待，不要有我慢，你要这样子照顾我的我慢我才要听，不可以有这样的心。你要顺从我吗？你在大众面前讲我不好意思，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我们是一个学习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气氛，包括我在内啊，我有不对的我就跟你讲，哎，对不起了，就是这样一句话，错的就收回了，给的意见不对的就马上把意见收回了，那对不起了啊，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族群要受这种这样好一种这样强的一种学习气氛，那么任何人如果他是我曼比沙维达，他不能放得下这个架子的话，那他就承担不起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很简单，那我就这样子告诉他，那这个学习环境大家都喜欢，大家都觉得这样子学习的很有效率很快，所以如果你不能的，那就抱歉了，不可以为了你一个人阻碍了大家的那种学习效率。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看自己看别人你要知道我们不是要学习去观察别人什么，可是有些时候当我们生命里面总会有跟别人有所交往的时候你跟别人有交往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懂得别人的承担力，我们就会苦了别人也苦了自己，我们对别人要求他，我们要他做他做不了的事，他就苦了，他也苦为什么他总是犯错，总是你们觉得他做不好，其实就是他不能够做这个工作的，他不能做这个工作，你给他做这个工作他就会苦了。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不能做的工作我不要做的，这样我们也自知之明，我们的生命就会永远都在一种稳定，不会那种大苦大很多那种不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我们做我们承担得起的事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辈子如果我们一直都在因上下功夫，我们一直在做我们承担得起，我们一直在增强自己的承担力，一直在增强自己的承担力，它就会一切生命里面的好的事情就来得自然问题是就在这个阶段有一点困难，因为在承担力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是你不能看到的因素，你以为你承担得起，可是你真的承担不起。一种还比较明显是法的因素，一种是业的因素，业的因素就比较难看了。法的因素还可以你讲OK 好，比如说刚才我讲到领导，他第一他要能够宽容，他要有宽容性包容性宽恕，而且法要稳，他不可以拿法当人情脉，他要稳定，这个东西我们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把握，他能不能受得了人家的批评，如果人家批评他两下他受不了，他这个人很危险，就是说他可以有一天把所有的人家的异议别人的意见不同把他删到完砍到完，那么他已经走在一个领导人一旦走在这样的路线，他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危险到没有人敢纠正你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命很危险的时候，没有一个领导人做到没有人敢纠正，非常的危险。一个老师也是，如果做到没有人可以提醒你你错了，非常的危险的，我们是在把自己推到一个很危险的那个悬崖边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然后你看这个然后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个承担力那边在培育，那它的情形就不同你会慢慢的能够承担看自己的心看自己的心，你就会慢慢的了解。如果我们在自己在增强自己的承担力，我们在承担力上那边下功夫，它就会因缘就会当它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来得很自然，受得很自然。最好的情形是怎么样？当你一直在增强自己承担力的时候，自己的法的时候，其实自然界有一个规则的。你看呢，大自然里面有一种现象，任何一个空间它都有它的生命的，你们看到这点，在海底深处也有它的生命的，这是自然界的现象，它有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它就有那个因缘，那个生命就出现在那边。当我们有这样的磁场，我们有这样强的法的时候，外面的因缘应该有的就会有的，不要去强求的，不要用出卖法的方法来得到的。如果要有善巧的话，那个善巧必须是如法的，不如法的不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护学生的时候，我说如果这个不能够用如法的方法来护的，我不要护就算了，给他去别的地方。可是我们不要出卖我们的法，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要，如果是我们已经用了违背那个法，现在在累积苦因来得到要那个某一个结果的话，那你其实是在减低你的承担力，而且还在加强你的要得到那更大的果。那么根已经缩短了，砍了那个树根，还要再加强那个树，这个果子树干要结得更高一点，长得更高一点，更壮大一点，更多的果实，让你知道这个树是极危险的树，它随时就要倒下来啊。所以这点，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看自己的心，问自己，我能不能承担，能不能自然，能不能依法如是。然后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看观察自己，观察外面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知道我们做的都会，我们给自己的是自己承担得起的。如果一个领导人，你给别人的也是他承担得起的啊。你要委任一个领导人，你要支持要推选一个领导人的时候啊，那还好我们这里是生团，最好生团最好是比较容易承担，承担力集体的承担力是比较强，一个人的承担力永远是比较弱的。好，可是至少你要看，我去试过这个经历，有一个人我很想要护他的，早期他刚出道的时候，可是我发现他不行，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存在他好像不自然的啊，他怕人家比他强的啊，他怕人家比他强的，惨了，那你就不能得到我这个助手了，你怕我比你强的话，我怎么能够做你的助手，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到，你要支持一个领导人，他必须是一个他坐在王位上是很自在的，很自然的，而且不是装出来的，他真的就是风雨不惊的，风雨不惊啊，这个可以啊，他就可以这个。所以你要支持一个，要抬他好，要看确保他不乱啊，经得起考验。所以如果他会慌，真的不能的，真的是不能的，真的会出事情的啊。你做不好他也苦恼，你做得太好他也紧张，那个不行的。你跟着一个这样子的领导人，他就很危险了，你不知道几时他在对你怎么样。所以很简单，所以我们要看。后来我就发现到，你不能的，就像你不能够随便把一个猴子放在王位上，你不能够给一个猴子一把剃刀，不能的，他就承担不起，他就把自己挂伤了。所以一样的道理，承担是一样的。所以多少因缘多少事，我们要有一个很如实很谦虚的心，我们要承担得起我们承担得起的，做得起承担得了的事，我们承担不了的事，我们就安分于我们现有的情形，然后不断地加强我们的承担力。团体，一个团体是如此，一个个人是如此，一个大因缘小因缘也都是如此的。所以这点你们要明白。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很踏实的心，我们会要在自己因上下功夫，也没有贪求什么。最重要的承担就是无我，无我，你就是带着一个无我的心，超然的心，你不够过爱，不会为了罢风所动。当你如果能够做到像吉祥经里面讲的不他是罗嘎达美希切当亚萨那甘巴蒂，当然那个真正来讲是阿罗汉的境界，但是你能够做到一刹那，那么你就一刹那的承担力，你能够做到一年，你就或者是多少的八仙，你就多少八仙的承担力，这样子咯。然后这个是讲我们的法，我们的法哦，法的承担力。那么业的承担力呢，其实这个常常都混在一起的，你很难分的有些时候啊。不过法的承担力就是那个人要有他的德行啊、美德啊，他能够自然啊，他能够依法如实。那么业的承担力，你看那个阿罗汉呢，那个阿罗汉，有一个阿罗汉，他就是过去啊，像是剥夺了、丢掉了阿罗汉的食物的那位啊，他很奇怪，他去到那里托钵，他是阿罗汉，可是人家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钵空的，即使是一排，人家都以为他的钵是满的，可是他的钵就是空的，很奇怪的，就是怎样都好，就会他总是即使是跟在僧团中一起托钵，他都会吃不饱的，很奇怪的。那后来呢，他这种情形呢，到他临接近临终的时候，要入灭的时候呢，舍利弗尊者想要给他吃一餐饱才让他入灭，舍利弗尊者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可是他弄来弄去糊里糊涂的，都是没有办法给他哪一餐饱给他吃了。 过了午，过午的时候来是喝那种什么加杜马路啊，啊加杜马路啊，我们那种有蜜糖啦、啊，那个牛油啦、啊，那四种成分掺在一起的那个，然后那个舍利弗主子要用那个手拿着他的钵，不手不离开，才去给他喝下去，然后给他有一点一点温饱，才入灭入钵涅槃，啊。他就是有法的承担力，他肯定有的，因为阿罗汉就是无我了，你给他什么好东西他的心不动心，他就有法的承担力，他永远承担得起你最好的对待，因为他是阿罗汉，你再给他最好的对待，因为他不动心，他那个心超然，他就承担得起，可是他的业承担不起，他的业总是让他得不到，总是让他得不到，你要给他，他也是整天糊里糊涂的，就是会得不到。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这种情形就很难掌握，业的承担力是一个很难掌握的事情，很难掌握的。那么这种高层次的要理解呢，就要有一点修行的功力了。这个就牵涉到你要能够看到看不到的因缘了。所以曾经我小时候17岁的时候，我看过一句话，我很有启发性，然后那句话一直推动着我。然后那句话是这样子的， Only those who can see the invisible can do the impossible， 只有那个能够看到看不到的东西的人，他才能够做到不可能的事。 Only those who can see the invisible can do the impossible。 哇，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很 inspired， 我写来放在我的桌子上，我的老师还问我这是谁写的，我讲我是抄来的，这是我的桌子，在以后来在我的什么笔记里面，我都是写上这一句话。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对因缘的拿捏和掌控我们比较少，我们懂的东西太领域太范围太小，我们在考量的时候考量了很多东西，有相关的因缘我们都考量不到，我们只考量到一部分，那么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就那种很大的可能性我们就失去了。可是如果我们有能力对于更细微的因缘都能够掌握，特别是业的因缘，那么我们判断的能力、掌握事情的能力、调整因缘的能力就大大的加强。那么最重要的 invisible 就是其实是业的那种因缘，业缘。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业有更多的了解，对族群的业有更多的了解，那么我们基本上呢，做起事情来就得心应手，我们会知道我们还缺什么，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只能够耐过去，只能够忍一忍，我们会知道。啊，当然这三方面的掌握呢，就有它的那个无限的不同了。啊，你看那些像大迦叶尊者、毗湿佛们呢，他们每次要去托钵以前，而且去他从密境定出来，他要看谁能够受他的供养，谁能够供养他，因为他要那个时候是他给大家最大的礼物，他来找到你供养，就是他给你最大的收，来跟你化缘，你是给你最大的礼物，因为他从密境定出来，你供养他的话，那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们都是选的，他不是随便给你机会的，因为如果你错过那个机会，你反正也没什么好处。他不会，通常他们一出来他就观察哪一个人比较穷困，在穷人之中他选出那个会供养他的，他不想浪费时间去找你供，你不供养，所以他一观察那个因缘他就知道，他一那个因缘相碰他就知道啊，这个会供养我，他才去的，没有意思他会去一个人家不会供养他的，所以那个是他看那个因缘他才去。那么这种是大弟子们看因缘的能力，毗湿佛看因缘的能力，那佛看因缘能力就完全圆满了，几时什么情形能够做什么，然后有多少变化的可能，做了什么他就会变化，完全看得准准的啊！这个是佛看因缘的能力绝无差错，而且看得够透彻，所有可能的也给他看出来，所有不可能的也给他看出来，所以当佛讲不可能的时候你就不好打妄想，当佛讲可能的时候你不要怀疑，就是这样啊，那是看因缘。可是这个能力呢，有多有少，有粗有浅，可是这个是假不来的，这个要老老实实去下功夫，在修行上下功夫，然后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多下功夫的话， 我们的力量会大大的加强，大大的加强。所以我就看到人世间很多的问题，很多人的生命的苦，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跟着自然界的法则走，没有好好的理解和掌握和看清因缘。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世界上的族群、团体、人群、国家、领导人、跟随者，所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四个字，依法如实，那么很多世间的苦难，很多世间的问题，很多人世间心里的挣扎等等，就会没有了。依法，你要老老实实知道什么是这个法，相关的法，如实，你要知道相关的因缘。然后如果不知道，至少有多少就多少。如果不能够看到业的因缘，没关系，在你做的时候，你就尽力而为，在对的地方做到最好，在因上做到，现在你能够做的什么，你就完全去做了，接下来就给他自己去碰，这是你可以做到的，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就尽力而为，全面的去做，做了然后没有的就不苦恼了。那么如果是碰钉子的时候，出现不好的时候状态的时候，然后你也不是说啊，你讲一点碰到一点钉子，你讲哎，这个不会，这个因缘不对，这个不会成功。其实很多人的成功都是在碰了钉子过后，跨了过去那个障碍过后才成功的。问题是在碰那个考验的时候，碰钉子的时候，你过得了吗？你能不能把那个绊脚石转成踏脚石？你能不能把那个不利于你的情况转成于有利于你，让你能够继续的向前走的因缘？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能走做到这一点，你有这个勇气和信心和智慧去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是说你还有很多发展的潜质和空间。如果你小小的绊脚石你过不了，你不能把它转成绊脚石，那你应该按满足于自己所有现有的成就，这是一点。所以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一点了解和对法有更强的信心的话，我们会老老实实的在这方面好好的耕耘，然后我们真正看到我们承担不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停退。如果是那个猴子菩萨，如果他真的是拿不起，他扛着那个石头，可能他也不要去救那个人啊，死了就算了，反正我救不了，就是这样。如果救得了的话，他觉得承担得了，那就尽力而为去做。所以讲这句话呢，并讲这些承担力呢，并不表示说我们每一次承担不起的时候，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认定我承担不起，不是的。最重要是你的心，你能够在那个时候还看得到那个希望，那你就可以，还看得到那个还觉得还懂得还有前进的可能，那你就还可以。如果没有就不可以了。像比如说我遇到我的学生啊，他骂我的时候，那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没办法了，我教不了的这样子，哎呀，这个我教不来，这个学生我承担不起，我还没有那个德行去想怎么样去度一个这样子的糊里糊涂我都搞不清的人。可是后来我想想，可是至少我不起苦恼，我是想因缘是这样咯，就是这样。可是我不起苦恼，我就想也许我自己的力量我帮不了，可是看看别人的力量嘛，借用别人的力量嘛，我自己的力量可能我自己的智慧不能够帮到这个人啊，看看有没有大众的智慧可能就可以帮到，来召集他们来开会，问一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们讲，你告诉我啊，应该怎么做啊，原来这样一沟通，然后我回到来，你看我是做师父的，我一回到来这件事情，我就跟 Tisa 我就跟 Tisa 讲，我 Tisa 哎呀，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你看我是师父，他是徒弟，可是我愿意用他的，因为我只是跟他诉诉苦，哎呀，这样你看这么这样奇怪的，你们这么有这样的奇怪的情形出现，他一分析，他讲你不了解中国人啊，中国人是这样这样，他一分析中国人的心理，这样的生存，这样的经，他们的资金怎样看东西啊，我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曹操赤壁之战过后，你知道曹操赤壁之战怎么样，他曹操赤壁之战过后，你们知道三国演义吧，他赤壁之战过后，他败得很惨，还好关公放了一马， 他就翻开易经来看啊，那易经有很多个版本的，那种是关于要研究天文的什么的。他一看，哎呀，原来十月有一个小阳春节，那个时候就是风向反复的那个时候。其实因缘变化常常都有反复的时候，季节变化都有反复的时候。他一看到，哎呀，原来我明白我错在哪里了，他哈哈哈大笑。那么那些将领都输到这样惨了，还看到那个领导人还能够大笑，他很奇怪，为什么能够大笑？他毕竟是一代枭雄啊，超级，哎呀，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他很高兴。看到自己的错误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因为你知道转机了，你看到错在哪里，你就有希望了。最惨是输到不明不白啊，你输到明白，你以后就你就不怕了嘛。所以后来啊，他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我当时我就有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曹操那种感觉，可是我没有曹操那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那种心，我没有了。我就想，哎呀，他一讲明了，哇，我心里突然间放下个石头，这个人我帮得了，我一突然间有一种信心，我可以帮帮他，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卡在哪里，卡在一个不了解，不容易。当然我没有细心，看到一点迹象，似懂非懂，还有一点点，突然间他提出一个讲，哎，跑。一讲就明点就破啊，然后我想好好、啊、这样底下也帮忙去帮个忙，嗯，做一个桥梁沟通一下，好、啊、也教那些其他的不同文化的人，大家交在一起来、啊、了解一下，诶，了解了，诶，讲了原来是这么渺小的一件事情，小小的误解啊，破解了啊，什么事情没有了，然后我们情绪、啊、可是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是给人家骂了过后，心里恨人家，好，我要报复，你敢这样子骂我，我是师父，我一定要弄到你走投无路还是什么啊？那就惨了，那你就惨了。如果我没有做一个我们做师父的说领导人，如果没有那个心量的话，那你就很惨啊。其实有些时候就只是那个啊，了解这样子。所以自己看到自己的极限的时候啊，我还在想，可能我自己的能力突破不了这个极限，但我用大家的力量一起，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啊，真的。所以有时候好多时候我真的我发现到这几年我的业是比较低的，以前做事从来没这样糊涂的，骂错人啊什么人啊人家都讲我好的，很奇怪啊，这几年要求特别的严格，一点点不对要吃苦头，我一个很小的事情一个就吃了苦头，可是它有一个好处啊，给自己很警惕也很什么这样。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自己的业不强的时候啊，善用群体的业，一群人的业就比较强，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概念啊，来啊，不要有住持，最好是僧团。然后我就跟着看到啊，古时候他们僧团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啊，善用僧团的力量啊，善用僧团的力量，力量就像集体的业，集体承担，不是一个人的业承担一个人的事，集体的业承担，他的力量就强。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的心的自我放下的话，然后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有些时候到了自己的业的极限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更进一步，你肯意用风力，你肯意用大自然的力量，自然界法则的力量，不要只是用我的力量，那你还能够更上一层楼。你知道你的力量两只手两只脚只能够游泳游多久，你知道不能，你知道放上一个帆借用风力，认了我们人就是渺小，用大自然的力量，你认了你反而能够可能还能够做得更好。如果你还是自我不行，我一定要赤手空拳要游过南中国海，那你试试看，你的半路就沉下去了。所以很简单，所以这是跟大家的一点的小小的分享。因为最近呢，我们大家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也看到大家也有一种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很好。那么希望大家带着这个了解，今天所跟你们分享的法呢，会让大家会有一种更清明的一种指引，一个更明确的指引，去看清你的生命，看清你周围的因缘，看清你跟别人的交往，看清你自己的修行，然后会在真正重要的地方下对功夫。那么希望呢，这样能够让你们的生命呢都能够继续的成长，修行的生命也就慢慢的越来越有效率，越来越能够把法的力量开发出来。那么至于居士们呢，也希望你们了解到这个因缘的重要性，在你们的生活上也能够常常的 当你遇到卡的时候呢，在这个课题上下一点功夫，问一问在这方面有关的自然界的法则是什么，在这方面有关的因缘是什么，哪一些因缘是我帮得上忙的。那么当你能够常常在做这一类的思维和这一类的作意的时候呢，那么肯定的你的生命会过得更好，那么会继续的开发出生命的智慧，能够在生命里面一而再的提升。愿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祥和，最终都能够体证涅槃。好，我们回想一下好不好。一达瓦达迦咪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比利瓦阿努摩兰图萨巴三巴提西尼亚一达瓦达迦阿咪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比布达阿努摩兰图萨巴三巴提西尼亚一达瓦达迦阿咪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比萨达阿努摩兰图萨巴三巴提西尼亚伊达咪尼提南诃图苏吉达洪图尼提哟伊达咪尼提南诃图苏吉达洪图尼提哟伊达咪尼提南诃图苏吉达洪图尼提哟伊米那波尼伽咪那玛咪巴拉萨玛伽摩萨当萨玛伽摩诃图亚瓦尼巴那帕提呀伊朗咪波尼阿萨瓦卡亚瓦汉诃图伊朗咪波尼阿尼巴那萨帕杰哟诃图玛玛波尼阿巴冈萨巴萨达那巴杰玛提萨比米萨玛波尼巴冈拉班图萨杜萨杜萨杜。